青梅煮酒谈论英雄。刘备自从加入了董承的反曹联盟以后，更加坚定了消灭曹操的决心。不过他怕自己的心事被曹操发现，就故意在自己住处的后院开了一块菜地，每天从早到晚不是浇水就是施肥。从表面上看，他把全部心思放在了种菜上，什么事儿也不关心。关羽和张飞看到刘备这么做，都埋怨他胸无大志。可刘备不管他们怎么说，总是笑一笑，照样的侍弄着那块菜地。有一天呢，关羽和张飞不在家，刘备正在后院浇菜。曹操手下的大将许褚和张辽带着一伙人闯了进来，说曹操有请。刘备问曹操找他有什么事儿，俩人都说不知道。刘备的心里顿时有些发慌，可不敢不去啊，只好放下工具跟他们走了。刘备见到曹操，没等他说话呢，曹操张口就说：玄德，听说你在家干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啊，啊，是吗？刘备以为曹操发现了董承找他的事儿，吓得顿时脸都白了，不知怎么回答。好在曹操没留神他的表情，一边拉着他的手往后院走，一边说：玄德，这种菜并不容易，能把菜种好也得需要一定的本事啊。刘备听了，知道曹操说的大事指的是种菜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嗨，丞相，那是我闲着没事用种菜来消遣消遣，也好活动一下筋骨，让丞相见笑了。曹操告诉刘备，今年他家的梅子长得青青的，挺不错，叫他一起来欣赏欣赏，正好赶上煮酒正熟，请他随便聊聊天。说着他带刘备走到园中的一个小亭子里，让人端来青梅和酒，然后面对面的坐下，一边喝酒一边说起话来。当时啊，正是春末夏初时节，天气变化无常。他们聊着聊着突然变天了，只见天空布满了乌云，眼看像要下雨的样子。一个侍从发现天边出现一条龙柱，指给曹操看。龙柱其实就是龙卷风，古人不明白科学道理，以为是降雨的龙从天上垂挂下来汲水，所以叫龙柱。曹操和刘备靠着亭子的栏杆观望起了龙柱。曹操问
玄德：你知道龙的变化吗？
啊，龙的变化啊，不太清楚。
龙这东西能大能小，能生能隐，大时可以兴云吐雾，小时可以隐身藏形，生的时候能飞腾于宇宙之间，隐的时候能潜伏于波涛之内。如今正是春末时节，龙也要乘着时令升腾变化，就好像人得志时可以纵横四海一样。所以龙这东西真可以和世上的英雄相比呀。玄德，你到过很多地方，见过很多人，一定知道当今英雄有哪些，请你试着说说怎么样？
哦，丞相，我一双肉眼怎么能识别出英雄来呢？
哎，玄德，不要客气嘛。
刘备只好挑一些个有名望的人，一个一个的说了起来。曹操却摇摇头说，这些人都不能算是英雄。刘备无可奈何地说：
既然这些人都不是英雄，那我可就真的不知道了。丞相，您说谁是当今的英雄呢？
曹操得意洋洋地说：我所说的英雄 是指那种胸怀大志、富有良谋、心胸无限宽广、做事有魄力的人。所以我认为当今能够算得上英雄的只有你和我。
刘备听了这话吃了一惊，手里的筷子咵嚓掉在了地上。这个时候正好暴雨要来了，天上咔响起了一声响雷。刘备装作被雷惊吓着的样子，慢慢的拾起筷子，从容的说：“
这雷可真吓得怕人呐。”曹操笑了笑：“
大丈夫怎么也怕雷呢？”
刘备也笑着说：“
哎，孔圣人遇到这迅雷暴雨还要害怕，何况我呢？”
这样刘备总算把筷子掉地的原因轻轻的掩饰过去了。
这时候只见两个人闯进后园，手里提着宝剑直奔小亭跑来，侍卫们怎么拦也拦不住。曹操一看，原来是关羽和张飞。
原来呀，关羽和张飞到城外射箭，刚刚回到家，听说刘备被许褚、张辽请走了，慌忙到相府来打听。他们听说刘备正在后园，担心出现什么差错，连冲带撞就闯了进来。他们看见刘备正在好好的和曹操坐着喝酒，这才放下心来，就手握宝剑站立在刘备的身后。
曹操看了看关羽和张飞，
哈哈哈哈，二位将军有什么事儿吗？
关羽说：“听说丞相和我兄长饮酒，我们特地来舞剑助兴。”
曹操听了不由得哈哈大笑：“
哈哈哈哈，这又不是什么鸿门宴，何必用项庄项伯呢？”
刘备听了也笑了起来。曹操对侍从说：“来呀，快取酒来给二位将军痛饮。”
关羽和张飞连忙拜谢了。
过了一会儿，刘备就告辞，和关羽和张飞一块回住处去了。
从那以后啊，刘备更加小心，处处提防着曹操的暗算，而且恨不得赶紧离开许昌，摆脱曹操的控制。正好这个时候曹操得到了报告，说袁术带着人马要路过徐州去投奔袁绍。刘备听到这个消息，觉得这是个摆脱曹操的最好时机，就自告奋勇要求去截击袁术。原来啊，袁术自从在淮南自立为皇帝以后就骄傲了起来，慢慢的就失去了人们的拥护。他的军队被曹操打败了好几次，将士们逃走的逃走，投降的投降。后来他又听说孙策也要来讨伐他，就带着人马到河北去投奔他的哥哥袁绍。曹操担心袁术和袁绍联合起来对付自己，立刻就答应了刘备的请求，还派了朱灵、陆昭两员大将和50,000兵马协助刘备。刘备担心曹操反悔，就赶紧整顿军马，连夜离开了许昌，开往徐州去了。刘备带领人马很快就到了徐州。徐州刺史车胄连忙和孙乾、糜竺出来迎接。刘备先回家看了看夫人，一看他们都挺好，也就放心的做着截击袁术的准备。不久袁术的人马到了徐州，刘备让关羽、张飞、朱灵、陆昭带领着50,000军马前去迎敌。张飞首先和袁术的大将纪灵交战，没打上几个回合，张飞就把纪灵打下马来。纪灵紧逃慢逃，才保住性命。袁术一看这种情形，亲自带兵出阵。这时候刘备和关羽、张飞、朱灵、陆昭兵分三路包围了袁术，杀得袁军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，剩下的士兵又有不少开了小差。这个时候
袁术手下只剩下了1000来个老弱残兵啊，粮食也快吃完了，连袁术自己也没什么可吃的。一天，他让厨师找点蜜水来喝，厨师没好气的说：“现在只有血水，没有蜜水。”袁术听了，气得大叫一声，吐了一口鲜血，就死了。袁术死了以后，刘备让朱灵和陆昭回到许昌，他带着50000兵马镇守徐州。再说朱灵和陆昭回到许昌，把刘备扣下军马留在徐州的事情告诉了曹操，曹操气得暴跳如雷。谋士荀彧想出一条计策，请曹操给徐州刺史车胄写一封密信，让他稳住刘备，看准机会再杀掉刘备。曹操听从了荀彧的计策，暗中派人给车胄送去了一封密信。车胄觉得这件事情太大，不敢轻易下手，就和谋士陈登商量。陈登却是个暗中帮助刘备的人，他想了想，现在刘备正在城外招兵买马，他回来的时候，您事先在城门外安排下士兵假装迎接，等刘备走近了，一刀就可以杀了他，我在城上配合，保证万无一失。车胄同意了。陈登回到家，立刻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父亲，父亲让他快点出城通知刘备。他骑马出了城门，一路飞奔，半路上正碰到关羽和张飞，刘备还在后边。陈登把事情说了一遍，张飞立刻就想杀了车胄，关羽连忙拦住张飞，车胄已经有了准备，我们不能硬拼，这样我们趁着天黑冒充曹军，叫车胄出城迎接，到时候再下手。这样当天晚上3更天的时候，关羽和张飞冒充曹军来到徐州城下，让人对车胄说是曹丞相派来的张辽的人马。车胄赶紧打开城门出来迎接，关羽挥起手中的青龙偃月刀，一刀就砍死了车胄。城里城外的曹军一看，急忙投降了。就这样，刘备占领了徐州。